所以当软弱的时候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敬拜他，我们的心就被主打开。当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被重担缠累的时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再次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被洁净，重担已经脱落。 Amen， 哈利路亚。对旁边弟兄姊妹说，你的重担已经脱落了。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有上帝的恩典。讲一讲话，看看有不认识的，讲一讲话，你的重担已经脱落了。赞美耶稣。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我们常常的被重担来辖制，工作的重担，家庭的重担，有时候服侍的时候也确实有重担的。我刚刚到加州啊，这个雷布带我去参加北美教会大陆使团的第九届的培训营啊，我跟师母还有带着两个孩子，我们一起过去的。同时我也到了丰收神学院，丰收神学院今年成立了十周年啊，他们有十周年的特会啊，我这次做他们的讲员啊。这个神学院啊，王米成院长来到我们的教会啊，很多的神学生家属他们从各地牧养教会的回来，还有神学生，还有三十几位牧者在他们中间。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一个神的爱的群体，在主的爱里边，在神的话语里边，在圣灵引导里边来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归荣耀给主。一个神学院能够走十年的道路不容易的啊，大家都可以没有在神学院读过书或者没有去过神学院，不知道神学院需要筹很多的款的，需要很多的恩典的。这次他们又收了八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啊，我们非常的感恩啊。这些学生都非常的艰苦，其实我读神学院的时候一样的啊，但是感谢主，他们有上帝的呼召，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主。那我们在大陆施工使团也看到一代人在成长起来啊。我们所以我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们1989年到1999年是北美大陆施工的一个成长的阶段啊，一个开始。那个时候我们以布道为主，那时候很多的讲员我们都是布道的讲员啊。从1999年到2009年是一个教会建造的时期，是一个成长的时期。我发现布道会不那么多了，但是教会的培灵会教会的弟兄姊妹却在成长。我也讲了我们的教会啊，真的在整个的使团中，那些全国各地来的大陆的教会的领袖都以我们教会为荣，见到我都非常的肯定我们的教会。他们常常上我们的网站来看我们的主日的崇拜，看我们教会的文章，看弟兄姊妹的美好的见证啊，他们说你们的教会真的有上帝的同在。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教会有没有上帝同在？有，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五年前我们就几十个人开始成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五年我们受洗了几百位弟兄姊妹。我们这五年来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带了成千上万的弟兄姊妹信主。我们的教会的信息每一年每一个礼拜在覆盖着中国大陆啊，覆盖中国大陆，很感谢主。所以这每一分我们的摆上，神都纪念。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教会里边，很多的大陆型的教会在看着我们的教会，听说我们教会买了地要建堂，我们都没有带一分钱，我们就把一个那么美丽的土地买下来。哇，他们感谢主，很多人想都不敢想啊，我们敢想，不仅敢想，神也成就。 Amen。所以当我想到这块地的时候，我最近我在加州，我突然发现那块地签约那天，当我签约回来，我的血压立刻就正常了。不用吃药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哎呀，发现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牧者也是有重担的，但是感谢主，神怜悯我们啊！我真的是想到神的怜悯。我们刚建造的时候第一年我们的奉献才6万块钱，我们想都不敢想有一天我们这群在北美的大陆的群体，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信主，彼此在一起相爱建造，我们可以去建造一买一块土地在白宫的旁边啊，我们离白宫只有30几分钟嘛，对不对？神为什么给我们这块土地在白宫的旁边？这块土地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要为美国这个国家守望，要成为美国的政府的守望者，让这个国家的政府更按照神的心意。 Amen。 当然我们要得到更多的来到这里的中国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是一群与众不同的群体， 我最近一直在讲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是从世界上被神所招出来的，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神什么时候拣选我们每一位呢？是在创世之初。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神就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所以每一位我们得救都是因为恩典，都是本乎恩，也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回应，我们得到了这个无限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最后的一章，当我讲到这一章的时候，我分三个角度来分享。第一个是对领袖，第二是对年轻人，第三个是对我们全体的会众。彼得作为一个长老，一个使徒，对我们有谆谆的教导的同时，有一个爱心的吩咐。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彼得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第五节，彼得接着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第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这几天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神的圣灵一直在感动我，我觉得这段经文好像就是对我说的。所以彼得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榜样的力量，中国有句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眼睛都是雪亮的，我们知道哪些的领袖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哪些领袖不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有的领袖是雇工，有的领袖是牧者。所以当我们分辨这个时的时候，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彼得在这很谦卑的，他没有用使徒的身份，他说，我是在基督里做长老的，我与你们一同做长老的，我来吩咐你们啊，吩咐你们。所以他提醒我们每一个做长老的，做教会领袖的，这个长老也包括牧者啊，包括牧师，牧师也是长老在教会里边。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这种身份乃是神给我们的，虽然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有一天会与主一同得荣耀。彼得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好榜样，好牧人为羊舍命，他看到耶稣基督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叮嘱。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在约翰福音第21章，彼得在加勒比海的岸边，那天打鱼的清晨，他们都去打鱼的时候，主向他们显现。那一天当他们打鱼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打着的时候，主来了，主告诉他们在船右边下网。当他们下了网，他们打出的鱼拖都拖不动，很多的鱼。那天他们见到了主，主耶稣跟彼得有一段谈话， 那这段谈话我想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在约翰福音第21章从15节开始，我们看到他们吃完了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当我想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在责备彼得，你真的爱我吗？因为彼得在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的时候，他在那个院子里曾3次否认他是跟基督一起的，他3次否认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可是他爱主吗？我相信彼得无地自容，当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他不知道如何来回答主，他只能说，主啊，你知道，你是知道的。所以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就是一个牧者的托付，你喂养我的小羊。在这里，当我们看到主是多么爱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啊，当他要拣选一个人，他要用这个人来牧养我们的时候，他要跟他亲自的谈话，告诉他，你牧养我的羊。所以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虽然是儿童唱的，但是我听着非常的好，我们都是神眼中的宝贝，你们也许世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有权有能的人，可能视我们为渣滓，瞧不起我们，可是在那个审判这个世界，在那个创造这个世界的人面前，上帝的面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是他的什么宝贝。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神的宝贝。我们就是上帝的宝贝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如此尊荣的地位，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惧怕。不管我们贫穷，贫穷时我们有盼望。 Amen。 不管我们遇到了艰难，或者被人论断委屈，我们不知道如何解决，但是我们在未来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这个世界谁不爱你都没有关系，弟兄姊妹要记住，唯有神不爱你，你就惨了。你想是不是，如果神不爱你，有一天你如何到主那里去呢？这个世界谁都不能审判你，只有上帝。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世界，我们的生命都会如飞而去啊！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就如飞而去了。可是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永远的奖赏。只有他能审判我们，世界那个以过去论断你审判你人已经死了，变为一堆灰，对不对？他没有盼望。可是你呢，被升高啊，被升高。所以在这时候，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对他最重要一个叮嘱，你喂养我的小羊啊。彼得领受了，耶稣又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啊。他不知道主为什么要问他第二遍。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然后第三次，耶稣第17节又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了。那个翻译就是他就怀疑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就对自己产生怀疑了。他就又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又说，你喂养我的羊。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存感恩，主三次对他呼召的使徒，三次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每个神的儿女，神是多么的宝贝啊，多么的宝贝啊。所以我做牧者做了10年了，我常常的觉得亏欠主，亏欠主，我没有好好牧养神的羊。在丰收教会，我牧养的也不够，教会弟兄姊妹成长非常的快，就我这么一个牧者，我有很多的工作，在外边又布道啊，然后又读博士，写博士论文，又要买地建堂，所以很多的羊需要我牧养，我没有牧养到。我今天在这里对你们表示歉意。在主的里边，我知道人的精力就是那么多， 所以当我那天当我血压高到一个程度，我看医生，医生说你该休息了，什么都不能干，你就得两个月什么都不要干，最好不要见人啊、嗯，血压就不高了，就下来了。但是我跟主祷告，那、主有一句话给我，我的恩典够你用。当然我也智慧的处理这个问题，我的论文不写了，外边宣教部以后不去了，明年我全部退掉了，我说我已经中风了，所以外边不能去了啊。他们发现我中风也不敢请我了，因为请我去在他们台上中风了，他们责任就大了，你知道吗？所以明年哪儿都不去，明年好好的牧养我们每一位，阿门，阿利路亚。明年我们要建堂啊，我们要建堂，我们要得到这块土地，明年我们要完成我们教会的建堂，阿门，哈利路亚。我一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祷告的时候建堂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的看见没有任何是没有任何关于钱的方面，都是关于弟兄姊妹合一的方面。在我建堂时最担心的不是钱，是弟兄姊妹的合一。所以我讲了一句话，我们建堂一个都不能少，阿门，不管你信心大小，我们都参与在中，我们有一定看到上帝的能力和荣耀，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堂建得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成为我们万国祷告的殿，也成为弟兄姊妹成长的地方，成为我们儿女们被建造的地方。我们感谢主。所以彼得当在提比利亚海耶稣对他三次说你牧养我的羊的时候，彼得领受了。那所以彼得这时候才可以叮嘱劝勉其他的长老啊，这些长老都是具有基督徒最成熟品格的人。长老圣灵赐给他们能力，使他们可以在属灵的方面来领导会众。在新约圣经中的原则，教会都要设立长老，不是一位啊，是两位或者更多的长老。腓立比书一章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群体中要有长老，有做长老资格的，被会众信任的，被使徒们托付的。长老不是选举的，当然我们教会选举了，我们教会长老是现在我们当然在选举之前也是因为长职同工会，我们觉得这两位长老他们在教会里五年他们的成长，他们在委身，他们对主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得到肯定。我就想到这两位长老五年来成长的过程，我非常的感恩。我知道当我们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其中陈长老那个时候夫妻关系还有问题呢，还在闹呢，你知道吗？可是五年了，尽管他们还有问题，可是这五年看到他们在主里面的成长，他们在主面前的那种忠心，他们夫妻关系的改善，他们今天可以成为长老，这真的是上帝无限的恩典，无限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见证。我常常说一代人的见证不是我们生下来就好，是因为上帝的能力和改变，明白？不是我们生下来就会服侍，可是神的恩典就够我们用。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我们过去是那样污秽的人，可是神却高举了我们，因为我们在主里边的忠心，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非常美丽的见证。当我想到我们的两位长老，我就非常的感恩，修鹏飞弟兄、陈君达弟兄，修鹏飞的妻子刘静珠姐妹，陈君达的妻子少兰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里边真的做了群羊的榜样啊！教会交给他们，我非常的放心。所以上帝有的时候选长老当到案例长老，并没有看恩赐，并不是恩赐当了长老，不是他们能说会道当了长老，不是的，乃是他们的忠心。你们上帝选彼得的时候，彼得是乱讲话的一个人，脾气很急的一个人。上帝选约翰的时候，约翰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被称为雷子。所以上帝选的人在世人看来都是不配的，都是不称职的，可是上帝改变他们。所以彼得有深深的体会，彼得说我们务要牧养在我们中间神的群羊，因为这些群羊是属神的，这个群羊其实是神的财产，我们是上帝的什么产业，明白？我们是他的产业，所以这个群羊是属神的，所以做长老的 要协助那个大牧者耶稣基督来牧养我们中间的群羊。彼得说我们不是出于勉强，第一点，乃是出于甘心啊，不是出于勉强。当我做传道人的时候，不是出于勉强，不是走投无路了，不是觉得别的都不能做就能做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做不好。我告诉你，如果什么都不能做只会做传道人，那你就惨了。我告诉你，所以做传道人的今天神的拣选跟原来不同了。原来中国大陆很多农村信主的都是老大爷、老大娘、老大爷，年轻人都不信主的。所以那些做传道人的很多都是找不着工作的啊，读不了书的做传道人。今天我们在加州，我们看到北美大陆事工使团，在整个的北美现在有500多个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读神学或者已经做了牧师。这500位大多数都是硕士博士毕业的，好像没有学士的，都是来到美国读书以后拿到学位，然后都是名牌大学的，很多在中国都是名牌大学的。我们这十几个理事，不是北京大学的就是清华大学的，再不就是复旦大学的。你看到没有，神今天拣选的，我跟你都是最好的，神挑最好的教员。这一群过去可以靠着自己的知识骄傲的人，可以靠着自己学历骄傲的人，可以靠着自己智慧和聪明骄傲的人，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他的恩典，在主的里面成长，可以牧养神的群羊。所以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可以这样迅速的发展，很感恩的，我非常感恩。有一天我记得我布道会有一个人跟我说，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基督教啊，他说他选择了基督教啊，他信主了。他说你知道为什么选择基督教吗？啊，我发现基督教比别的宗教好啊，基督教人都聪明啊。我说你怎么发现的呢？他说这个我读一本书啊，这本书说获诺贝尔奖的人93%是基督徒。你看这人多聪明啊，他选获诺贝尔奖人多的地方他就信啊，他就信。他说回教徒只有一个是做善事的啊，佛教徒只有一个是和平奖，不是科学奖，读书不行的，叫达赖喇嘛啊。然后他说这个还有印度教徒有一个啊，是作家写基坦加利的，叫泰戈尔。其实泰戈尔不是印度教徒，泰戈尔后来他接触了基督教，他是一个一神论者，那个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位格的，他不认识耶稣而已。泰戈尔也不是佛教徒啊。他说可是我发现获诺贝尔奖的基督徒却占了93%，就说明这个宗教啊，这个宗教好，这个宗教聪明，这宗教智慧，这宗教尊重科学。我说那你这个信仰有问题。哎，他说他没有问题，那我说挺好的信吗？大家知道问题在哪里？不是你拣选神，不是你选择信耶稣，是因为神拣选了你。因为在创世之初，在耶稣基督里边，他已经拣选了你，只不过你今天回应了。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选择。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今天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聪明，乃是神的主权，他的拣选，他的爱。你们当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牧养神的群羊。我们这群人是神所拣选的，所以神既然拣选了，他就托付给这些牧者来牧养他们啊。第一个，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照顾群羊的工作不能够透过投票来选举，乃是有神的圣灵的感动啊。那时候的长老都是由使徒们委托的，使徒们是耶稣基督委托的。当然我们的长老们也放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让弟兄姊妹检验，所以我们也投了票啊。当我们长执同工提了名了，我们投了票，我发现他俩得票率极高，99%啊。因为100个 member 投票，他们得了99%，那个不同意的可能是自己或者自己太太，是谦卑的一种表现。但是感谢主，所以教会弟兄姊妹给他们这么高的信任，这么大的托付。所以我相信两位长老和我一样，我们可以彼此的配搭来牧养神的羊群啊，牧养神的羊群。第一点，不是出于勉强。 第二点，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做长老的动机不是为了金钱，当然教会是要给那个专职的长老有金钱的供应，比如牧师因为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说了，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去得人的更应当如此。所以我们很感恩，所以当我们做服侍主的工作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赚钱，乃是为了赚灵魂。你们，我有个朋友特别能赚钱八九年的时候，我们两个在广场的时候都是副总指挥副总指挥。那后来我就追求属灵的事，他就追求属世的事，好像都挺成功不论我们做什么都成功我那个时候信了主了，当我神院毕业我去布道的时候，很多人信主。我现在想一想，我这十几年的布道，在我的记录上，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将近一万个人在我的布道会中信耶稣，不包括看了 video 看了 VCD 这些在中国的，不包括，只有在海外的在东南亚的。所以记得有一次我到了多伦多布道，三天的布道会，一千多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走到台前，把自己献给耶稣基督。当我坐飞机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流泪，在那飞机上感动，我一种感动，我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呢？神竟然这样用我，我算什么？神竟然眷顾我，给那么多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信主，我才觉得我所做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一个人信了耶稣，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改变，还有什么比一个生命改变更有意义呢？结果我记得我想到我那个朋友，我那朋友一年赚几千万现在当然亿万富翁，好像纽约的市长彭博没钱都找他，好像有一天我看到那个纽约客上介绍New York 介绍他，他一年赚几千万，我一年赚几千个灵魂。我就想哪些更有意义，几万块钱能买一个人的灵魂吗？把你的儿子卖给他两万块钱你卖吗？不卖。在世界中我们被神得着了无限的宝贝，所以我觉得当我做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不是为了贪财，乃是为了乐意，是神的一个呼召神的一个呼召。所以很感恩。所以第二点，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做领袖的不是为了贪财，为了眼睛所看的利益，乃是为了那个长远的在主那里得到奖赏的荣耀冠冕的。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我从来到任何的教会没有问过工资，我没有问过薪水，这不是我要问的。上帝从来没有让我缺乏，上帝从来没有让我缺乏。我来到丰收教会的时候，头两年的时候都没有问过薪水没有问过。第三年是弟兄姊妹给我定了，主任牧师你应该这么多，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很少所以上帝在上帝的爱里边，上帝没有让我们有任何的缺乏。现在李小雪在读大学，艾伦也很快上大学，但是感谢主，神有无限的恩典给我们。你们前几天我又签了一个约，我的书在电脑版又出版了我又签约，上帝不断的在经济上供应我弟兄姊妹不要担心，在建堂的施工，在教会的奉献上，我都做了群羊的榜样。我感应在主的面前说，我都做了群羊的榜样，不管在我们这里建堂，新加坡的建堂，我都摆上我自己该摆上。所以做传道人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因为乐意，看到神把这些羊群托付给我，我感到无限的责任。哈利路亚，那上帝给我们传道人的一个提醒。彼得做第三个劝勉，告诉做领袖做长老的，我们要不仅我们要牧养神的羊群，而且不要辖制他们不要辖制他们，要能够在主的爱里边来牧养他们。所以长老是群羊的榜样，不是独裁者所以我们做任何的决定都希望弟兄姊妹的参与，非常想听到你们的意见。我记得在这个教会不管做什么决定，只要长职同工会不同意，我暂时都会放一放，哪管我看的是对的我都放一放，因为我觉得教会的合一超过一切的重要。你们，我记得第一年我就要建堂，我就看了一块地，就一投票，我看弟兄姊妹全提了反对票，我就弃权了那我投同意票也没有用，我说那我们以后再看。 但是通过几年，我们的生命成长了。我们今天看到上帝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共同的看见，那个是最好的。你们，我们今天买的地比原来那块地还好啊！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出于一个人一定要怎么做，乃是弟兄姊妹的配合。所以长老的工作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和心力，他要同情、辅导、责备、驳斥、教导、管教和警告啊！我们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看到了，有时候这些工作不一定都换来欣赏和感谢，然而神却应许这些人他们会得到那永远的荣耀的冠冕。明白？哈利路亚。所以坦白的说，我们对这个冠冕这个概念并不完全理解。圣经会常常提到基督徒那些忠心服侍主的人，那些教会的领袖会得到冠冕。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也说，我们会得到公义的冠冕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说，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一天，当我们到主台前那一天，赐给我的啊，赐给我的。所以这个冠冕是什么呢？我想不是世界上那个帽子。我们都会毕业，来到美国留学，不管你读硕士读博士，都有一天会毕业。不管你读什么学校，毕业那天校长都会把那个帽子戴在你的头上，然后咔咔给你照个相，做个纪念，对不对？然后你就挂在家里边。我到很多弟兄姊妹家里看到那个都挺显著的，都挂在家里都挺显著的，因为我毕业了，我得到一个冠冕，我的努力被认同了，我得到了一个学历。可是有天我们到主那里，是不是也得到这么一个冠冕？耶稣基督把一个金光闪闪的冠冕崩戴在我们的头上，然后跟耶稣照个相呢？好像不是。所以在圣经里的冠冕包括喜乐的冠冕，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九节说，十九节说，我们有喜乐的冠冕。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我们有公义的冠冕。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我们有生命的冠冕。刚才我们读到了彼得前书第五章，又是我们有荣耀的冠冕，喜乐的冠冕，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我们知道这些冠冕不应该是那个食物，看见那个帽子，乃是在主的面前的奖赏，或者也许是主的称赞，也许是主未来给我们的权柄能力，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奇特的冠冕。所以我们做教会领袖的应该努力的得到这个冠冕。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教会领袖，我们做领袖的，不管是长老、执事、小组长、实习组长、敬拜赞美的同工、服侍的同工，只要我们做领袖的，我们就竭力的得到他的奖赏。你们哈利路亚。愿意得奖赏举手，愿意得奖赏的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当你举手的时候，你说我愿意，上帝就赐给你上帝就赐给你。所以当我们看到彼得对长老提醒完了，彼得要转向对年轻人，彼得怎么说的呢？彼得在这里是这样说，你们年幼的你们年幼的要尊重年长的，年幼的要尊重年长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这个自卑啊，翻译不是说我们那个意思，就是你们要谦卑的意思要谦卑自己谦卑自己谦卑。所以到了时候他就叫你升高这是主的主权。所以在教会里边，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是个自然的次序，也是由于年长的在生命上、在知识上和对教会的了解上，他的成熟度超过我们新信主的人，或者超过我们年轻的人。所以教会是一个讲秩序的，我们的信仰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圣经神的话，另一部分是教会的传统。我们如果说教会的传统我们不要了，两千年来的传统我们都不要了这是错误的。教会是有传统的，所以传统很多会成为我们信仰中的一部分。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第一个我们信神， 第二个，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具，由童贞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啊，降在阴间，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信耶稣，我信教会，我信圣尔公职教会，对不对？我信圣灵，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永生。这个我信圣尔公职教会就是传统嘛，就是传统嘛。所以今天我们不能把传统全部都否定。哦，来到教会，我们发现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今天做得成功了？我这次在这分享，我们教会刚开始一建立，我们就有规矩。我们虽然没有宗派，但是我们有 bylaw。我们就把规矩定下来，我们就按照规矩来做。如果弟兄姊妹有不同意见，我们看我们 bylaw 怎么定的。最早的起初的大家都同意的，就按照那个执行。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是弟兄姊妹，是长老责任是长老责任，是侄子责任是弟兄姊妹责任是弟兄姊妹责任。大家不越轨的。发现中国大陆最早我们十几年前成立的教会，有一个叫神州，也有一个叫华夏。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只强调一个字，爱心，爱爱爱。我们却不强调弟兄姊妹应该委身付出成长，所以教会建造的就垮掉了，最多的时候都200多人啊，现在神州可能剩30多人啊，华夏剩10几个人，我原来说剩20个人，还有他底下传道人坐底下说10个人，没有20个人，垮掉了。牧师没有薪水的啊，而且牧师都受伤走掉了，一个叫张路加，一个张志刚，都是很有影响的牧师，都离开了。为什么？是因为教会没有传统。很重要一点是没有传统，没有运作的方法，没有规矩。所以当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同工们，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我们在没有建立教会之前，我们就建立了，我们就在主的里爱里边，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的bylaw，我们的定位，我们定得一清二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来到教会，你向教会提意见没有关系，你看看bylaw，你该做到哪一份就好了。牧师有牧师的职责，长老有长老的职责，长执同会有长执同会的职责，小组长有小组长的职责，我们每个职责都不乱，我们有一个传统，你们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传统，彼得告诉我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刚信主的要顺服那一个信主时间长的，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长幼的顺序的同时，也是一个属灵的顺序。因为他信主时间长，他在知识上，在敬虔上，在对教会的了解上，对耶稣基督的情感上，他都比你刚信的要深。所以彼得在提醒长老的时候，他说过，刚入教的人不可以做长老，刚刚信主人不能够做长老，因为恐怕他那个时候会自高自大。不仅如此，他还不稳定。当我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发现啊，利未记的1章3节一开始说，当我们把一个祭物献到主的面前，比如是牛做燔祭的时候，先要把牛血放掉，否则祭坛一烧，它不就跑了吗？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血气没有得到磨练，教会里边他没有完全的委身的话，一试炼一来就跑了吗？比如说我们建堂的时候，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牧师提醒我啊，小安牧师说，小心伯利牧师，我们教会建堂走了20%的人。因为大家都不委身呢，不稳定，在教会里边一看教会需要钱了，平时挺好的，都是爱爱的，都很不错，可是一需要付出的时候走了。我说我们教会感谢主，一个都没少，我讲了一篇道，我举一个都不能少，大家一个都不少啊，我们都跟上了，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这也是对教会委身的表现。可以有不同意见在建堂的时候，也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不能走。 Amen， 哈利路亚。这个一走了就说明我们生命还是有问题的。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同意见、不同建造方法，我们有台湾人，有大陆人，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学文的、学理的，我们都不太一样。可是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都不走，我们在主的爱里边祷告、寻求，看别人比自己好，我解决，我们生命就成长。否则你走到哪里还是问题，到那个教会还会建堂，哪教会要建堂，你再走，走到哪里去啊？走有一天突然你发现到一个新教会还建堂，对不对？除非你找那个老教会你还不太喜欢啊，那老人就死气沉沉，没有圣灵的同在，你又不喜欢，那怎么办呢？就像你结婚似的，你一定要结婚的，你不管你单身多少年，你不要害怕，有什么害怕的？我们这结过婚的也没怎么怕，对不对？有的弟兄姊妹结了婚怕生孩子，谁都怕生孩子，尤其姐妹不敢生孩子，生了第一个突然发现 生出快乐了，接着生了第二个第三个，那好几个生了好几个了，都还在生吗？为什么生啊？喜乐，那个孕育生命的喜乐，虽然生的时候有阵痛啊、但是孕育当那孩子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你是一个创造的有创造能力的人，对不对？如果你不生你还得祷告呢，天天来祷告，像哈拿似的，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主啊给我孩子啊，对不对？所以教会也是，建堂也是需要的，我们一定要建造，走过这个阶段我们生命就成熟了，成长了。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新来的年幼的在属灵的方面顺服年长的。所以在彼得的时代，我们圣徒面对着苦难的时候，很多年幼的站立不住了啊，他们就离开了教会。彼得这时候提醒我们年幼的，这个时候要学习年长的。当然彼得也提到我们不要忧虑，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面对这种重担的时候，面对这种对基督教的这种逼迫的时候，不要忧虑，因为我们的主顾念我们，顾念我们。忧虑是毫无作用的，忧虑是不解决问题的。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说，忧虑也是一种罪啊，是 sin。 为什么是罪呢？因为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就怀疑上帝不爱我们。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也是，如果我们忧虑，我们就可能怀疑上帝不爱我，不帮助我。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主你在哪里？我们会，所以我们忧虑就来了。当我们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担心的时候，我们主你在哪里？工作有问题的，主你在哪里？夫妻关系吵架，主你在哪里？怎么不在我们家里呢？其实主就在你家里，重要你要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承认他。首先自己认罪，主是喜欢那个谦卑的人，他让骄傲的降卑，谦卑的升高，这是主的原则。所以我们不要忧虑。有一个传道人说，忧虑是罪，因为忧虑否定神的智慧；忧虑是罪，因为忧虑认为神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忧虑是罪，因为忧虑否定神的爱，认为神不会理会自己；忧虑是罪，因为忧虑否定神的能力，认为神没有足够的能力将我们从所忧虑的事情中解救出来。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所以彼得说要将忧虑卸给他，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啊。这点我觉得弟兄姊妹要学习啊，在学习我们在美国为什么需要神。我们有很多世界的事会使我们忧虑，给我们带来压力重担啊，但是我们有神，我们有神，神就是神，神不是人，神能力是超越你的，神的救恩是超越你一切的，神给你的能力带领你走出忧虑，他是有能力的。很多有忧虑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得到医治啊。我没有在信主之前我也忧虑啊，我忧虑比你们大呀。我逃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家庭没有了孩子也找不见了，然后呢我面对的就是坐牢，坐牢判几年我还不知道，这个很忧虑你知道吗？他哪管判两年三年的，他说了告诉你回来就坐四年，那我就算四年大学毕业差不多嘛，我就去了嘛，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也许你抓的就毙了你，枪毙我来逃的时候我都忧虑，万一警察碰见我当一枪打死我，他说我拒捕我就没了。忧虑重担是你睡不着觉。当我认识了耶稣，感谢主，一个农民带我信了耶稣，当我信了耶稣，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了他，我说我的生命是你给的，那就你一定保守的，什么时候收走都是在你的主权之内，人说了不算。所以我就卸下我的忧虑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呢也应该如此，将你的忧虑卸给他。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所以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第七节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一点忧虑都不应该有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需要的告诉神，他就会将他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神的应许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不要忧虑。第三点，彼得提醒我们每一个会众啊，每一个会众，他告诉我们，我们这每一个人，我们在主的里边都是他宝贵的，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们要谨守，我们要警惕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也警惕魔鬼对我们的恐吓。所以他说第八节说，第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九节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了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当面对逼迫的时候，当尼禄那个时候开始屠杀基督徒的时候，彼得告诉我们，魔鬼有的时候像蛇，他利用他的花言巧语来引诱我们啊，引诱我们。有的时候他扮成光明的天使，企图在属灵的事情上欺骗我们。可是在逼迫来临的时候，魔鬼他形容魔鬼是吼叫的狮子。如果我不知道我们见过狮子没有，可能我们都没有见过狮子，可能我们见过狗熊啊。这个我们有一个同工，这个去开平就看到了熊，吓得就不知道怎么动了。如果你见到狮子，你更不会动，因为狗熊跑得再快也没有狮子快啊，你知道吗？你说有一个人，有两个人碰见了狗熊，有一个人就系鞋带儿，啊，那个人就笑了，你系鞋带有什么用？你也跑不过熊。那个人说，我能跑过你呀、啊，我跑过你，我不就赢了吗？他有一个就够吃了。可是你遇到狮子，你可能系鞋带也没有用啊，他跑得快，他跑得快。所以彼得在这里形容说，仇敌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个形容让人感觉到一种外在的压力。当时基督教正面着尼禄的逼迫，很多的人开始殉道。所以在这种压力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靠神的力量抵挡一切。我们要谨守警醒，我们要谨守警醒，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不要被他吓住。1949年中国开始逼迫基督徒，那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在那个时候，基督徒中国有100万的基督徒，领圣餐的有80万。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逃到了台湾，逃到了香港。有一个人叫尼托生，当我读到他的时候，我都会流泪啊。尼托生弟兄已经到了香港，他平安了，没有关系了。可是他祷告的时候，神就责备他，他可以把他的弟兄们放在中国，他自己到了海外吗？李弟兄后来回到了中国，当然他坐牢被抓起来，坐了20多年的牢。当他刑满释放的时候，他被毒死了。当我读到那个他的外甥陈宗道牧师写的书《我的舅父尼托生》的时候，我读到他最后那一刻，我流泪了。好像一个跟神相通的人，他都知道他的时间到了。当监狱通知他，他已经刑满20年要释放他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他说：“我最后的时候到了。”他能感觉到他走不出监狱，他能感觉到，他知道他走不出监狱，他就写了那封最后的信啊，他告诉他的妻子，他对主的忠心，他做到了。后来在转监狱的路上，他大口的吐血，毒发作了，什么时候下的毒都不知道，毒死了。所以当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来临的时候，多少的圣徒，当我们看到远人明弟兄拍的十字架，他们在那个时候为主做了见证。今天中国基督徒如此的，基督教如此的兴盛，每一天有10000个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不管城市里的教会还是乡下的教会，不管开放的教会还是不开放的教会，不管是三字教会还是家庭教会，我们说白了都非常的复兴。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代人 美好的见证，他们为主持守着信仰的忠诚和纯洁。我们感谢主，所以是宣教士那些神的儿女的血肥沃了这块信仰的土地。所以今天中国有差不多，昨天我上网上看说1.3亿基督徒，1.3亿基督徒，超过了1949年多少倍。可是台湾呢，我们在发现台湾没有逼迫，没有逼迫，也没有吼叫的狮子，可是都被世界吞掉了，被物质吞掉了，被物欲情欲吞掉了。台湾的基督徒比例远远不如中国大陆，而且那些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也远远不如中国大陆那么坚，对主的那种赤胆忠心。我很感恩，所以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惧怕。第一个我们谨守的事，就是知道神有诸般的恩典，在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我们有莫大的安慰，就是他招了我们，他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可以得享永远的荣耀。第一个三个方面就是安慰。彼得说，这个苦难是暂时的，与当永远的荣耀相比的时候，今日的苦难不过一瞬间的事情，因为生命都会过去，我们像草像花很快就过去，但是我们得那个永远的荣耀多么的重要。所以彼得最后勉励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塑造我们基督的品格啊，基督的品格，我们要得到成全，得到坚固，得到力量，得到建立。我们感谢主，愿神的话语坚固我们每一位。彼得前书我就讲完了。所以每当我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发现这样一个使徒用他的生命写出来的书卷，用他的在教会里的实际的牧养的经验体会写出来的经验，来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儿女，我们该如何相爱，我们该如何来建造神的身体，我们该如何活泼有盼望的生命，我们该如何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牧养我们的群羊。所以再回到彼得前书的中心，就是第2章9节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核心，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神选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宣扬他，宣扬他的美德，宣扬他的救恩。所以在9月份来临的时候，秋天了，度假的参加奥运会的弟兄姊妹都回来了，我们要利用这个9月份10月份秋天的大好的收割的季节，为主收割庄稼。 Amen。 所以各个小组要打电话让慕道友来到我们中间，教会礼拜天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打一个电话，请一个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亲人来到教会。 Amen。 来到教会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从他那里得到属灵的力量。我们小组每个礼拜五聚会的时候，不要一定是小组长发一个 email 就完事了啊，要弟兄姊妹都打一个电话啊，我们跟领袖来分担，打一个电话请慕道朋友来到教会，来到小组啊，这就是我们该做的。我们要宣扬他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从使徒你所呼召的使徒彼得的身上，是吧，看到主你荣耀的榜样，是吧，也听到他对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做群羊的榜样，让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的顺服，说让我们真的是有永远的盼望，警醒的抵挡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